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为您主持《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12月25号星期三圣诞节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朝鲜的圣诞礼物。台湾2020总统大选今天举行第二场政见发表会。在香港，从平安夜到圣诞节当天，多个地点爆发激烈警民冲突，成为香港自97回归以来首个在催泪烟中度过的圣诞节。我们将会有记者从台北和香港为您做连线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部分，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不过洋节，中共要抵制的是什么。圣诞节来临，中国各地再传各种抵制洋节的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能靠抵制洋节实现吗？文化背后北京真正要抵制的是什么？我们会有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不过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他说，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特朗普没有说明他将与习近平签署第一阶段协议，还是签署最终的贸易协议。不过路透社解读说，特朗普是说他将与习近平亲自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美中两国最近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一被称为历史性的协议包括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北京承诺对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记者有关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问题，耿爽除了表示双方保持密切沟通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星期三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11月从美国进口大豆256万吨，比十月的141万吨增长了一倍多。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朝鲜威胁要送给美国的任何圣诞礼物。目前两国的核谈判陷于停顿状态。特朗普星期二对媒体说，也许这个礼物是他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花瓶，而不是导弹测试，我也许会收到花瓶。朝鲜要求美国在核谈判中做出让步，并在本月早些时候警告说，美国将收到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完全由他自己来选择。自从今年2月以来，核谈判一直陷入停顿。当时朝鲜希望在放弃任何核能力之前，美国先放松制裁，而美国到目前为止拒绝走这条路。上个月朝鲜进行了2019年的第四次发射，称其为超大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并且警告说朝鲜可能很快在日本附近发射一枚真正的弹道导弹。朝鲜上一次试射弹道导弹是在2017年11月，并在2017年9月进行了核试验。在台湾即将举行2020年总统选举的前夕，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应该打电话向这次选举的获胜者祝贺，并向北京表明美国将坚定捍卫台湾抵御中国的侵略或威胁。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科主任博斯科星期二在《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中做出这个建议。博斯科说，特朗普应该通过一通祝贺电话正式向1月台湾总统选举的胜选者传达这个安全承诺。总统应该与国会合作实现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做法。2016年12月2号，当时的这个后任总统特朗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使特朗普成为美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第一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美国总统或后任总统，不仅引来中国政府向华盛顿严正交涉，美国舆论也对这个打破40年来美中外交惯例的举措一片哗然。中国政府说，他反对任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台湾的总统大选。在距离台湾2020总统大选还有17天的时间，星期三下午呢，第二场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在台北展开，3名候选人再次进行了3轮观点阐述和交锋。 这次总统候选人在政见方面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有什么令人关注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做连线介绍。齐永明你好。
哎，你好林峰。
好的，那这次政见发表会上哪位候选人表现得更亮眼一些？那么评论人士呢，对这次的这个政见发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样说，这是三位候选人那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交锋。那发言的顺序呢，还是抽签决定。蔡英文第一，韩国瑜第二，宋楚瑜第三。这次呢，三位总统候选人再度对决呢，针对成立特侦组、反渗透法、政府清廉、执政能力等议题展开了辩论。分析人士观察，这一次呢，各位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方面比上一次都更有料。蔡英文呢率先发言，一开始呢就细数他在经济领域的多项成绩哈、批评这个，并质疑韩国瑜啊在经济方面不行。后来呢，这个蔡英文在能源问题上的论述呢，其实也是相当有这个杀伤力的。韩国瑜呢随后这个出手反击了，批评蔡英文总统是台湾此时此刻真正的危机。说蔡总统被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架空等等啊，他在第二轮呢还提出了六条主张，包括成立主权基金、驻外使馆的使命的变更，以及这个修法和设立这个创新委员会等等。宋楚瑜则是左右开弓，从民进党推动反渗透法来告诫总统对权力要有所节制，不能只算计选举。他呢还质疑韩国瑜喊口号充满情绪，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在上一次哈第一轮政见发表会后，有人就针对这个问题说，整个发表会过程呢是脱离了初衷，成了辩论会。而今天呢，这个三位候选人表现的呢，虽然这个火药味十足，但都有了更具体的内容，就算是捧出了牛肉。你刚才说谁表现的比较突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两位学者。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说，蔡英文上一次政见发表会有点紧张，而今天呢，他相对比较自然一点。他认为今天总统蔡英文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范世平教授的谈话，看他是怎么评价蔡英文的。
他基本上他有讲到比较具体的政策啦，或者是经济的成果啦，还有他未来的规划啦，而且他对韩国瑜的攻击的这个力道是蛮强的。他一上台，他第一个发言嘛，就针对之前韩国瑜的一些问题，有就针对这些问题来做说明，包含像特侦组啦，包含像韩国瑜所提出来一些风力发电的问题，他都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击吧。
范教授认为呢，韩国瑜提出的一些政见，包括成立主权基金、双语教育、批评蔡英文政绩不好、他总统部下贪污腐败等等，多是一些形容词，比较缺少具体的政策。而蔡英文表达的东西呢，比较丰富，比较具体。那以上是范世平教授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呢，是青云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金荣勇教授的说法，他认为韩国瑜这次表现突出。他说，综合这三位候选人呢，这个因为韩国瑜站在在野党的身份，所以他的攻击力度、他的论点和立场基本上也是比较合理的。他说，韩国瑜再次使用过去四年台湾民众用苦、忙、翻乱四个字来描述这个台湾百姓的忧愁和生计上所面临的困境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下面我们来听听金教授怎么看韩国瑜在这次政见会上的表现。
我们在看到上礼拜六高雄的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聚集的人潮，似乎可以看得出来，韩国瑜先生，我觉得他站在这个攻击面，然后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这个反渗透法等等这几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制高点还有他的攻击性是比较强烈而且比较成功的。
以上是金荣勇教授的部分看法。主持人，
是不是这个焦点仍然是聚集在这个蔡英文和韩国瑜两个人身上呢？
对，你说的呢还是比较到点上，确实是啊。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呢，尽管也提出了他的政见啊，有些其实还是很实在，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现任总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之间的对决。媒体呢也关心的是这两方面。金荣勇教授说了一句话，他说亲民党以及这个亲民党及这个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次呢被边缘化是非常严重的。他认为比宋过去三四次出来参选的情形呢，这个都被边缘化严重的多。那么台湾2020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这个候选人证件会呢，是在12月27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媒体台视举行。林峰，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继平安夜香港多处爆发示威者抗议，尤其是在尖沙咀和旺角再现近期少见的水炮车、浸喷催泪弹狂射的街头抗争以及警民冲突后，圣诞节当天港人再响应网上号召，在不同地点聚集抗议，继续争取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五大诉求。到傍晚时，警方已在旺角发射了催泪弹。在平安夜爆发自11月18号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大战之后最激烈的警民冲突之后，网友继续发起全港6个地点的抗议活动。这是港人首次在硝烟中度过圣诞节日。从下午起，沙田的新城市广场、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和旺角的狼豪坊商场等都有戴口罩人士在商场各层聚集和游走，并不断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与“警报割席，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内，有市民与便衣警察冲突，数人被制服，持长枪和防爆枪的防爆警随后进场增援。而在旺角狼豪坊，有防爆警在商场外戒备，与市民冲突，释放胡椒喷雾，制服并带走最少一人。傍晚时分，大批市民在旺角亚街老街和波兰街处围观。近6点半，警方在狼豪坊在狼豪坊发出胡椒球弹和3枚这个催泪弹，有小吃店被催泪弹射中。那么，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半年的这个平安夜，网民是发起了多区商场的抗争，演变成非常激烈的警民冲突。到圣诞节这个当天凌晨呢，多个街区呢，这个抗争仍然是没有平息。香港人经历了这个主权，像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的首个充满催泪烟的平安夜。那么圣诞节呢，还是继续有这个抗争的行动。我们下面呢，就来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来了解香港圣诞节反送中抗争的最新情况。慧云你好。
嗨，林峰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那么这里面呢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还有就是圣诞节香港街头抗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对，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尖沙咀的后福街。那这边呢，就有一间很著名的所谓的黄色的一个就是餐厅，叫做光荣冰室。然后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就是免费的一个圣诞大餐。那本来呢就是光荣冰室呢，就是跟那个就是有李大厨房老称号的施先生呢就是合作，就打算是施先生呢就是今天来到这个光荣冰室呢亲手来做一顿这个晚餐，就是给抗争者还有香港的市民呢能够享受一顿就是说免费而丰盛的一个就是圣诞的大餐，也是希望说就是给一些就是因为抗争而就是说跟家里闹翻的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或者是说经济有问题的一些年轻的抗争者有一个温饱的宽到这个节日。可是呢就是在就是那个厨房老非常高调的就是接受多家香港媒体要披露就是说今天晚上要做这样子一个就是圣诞的免费大餐的时候呢，在昨天晚上就是说在尖沙咀也是在这个光荣冰室附近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光荣冰室的老板也就是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证实了就是厨房老已经被警方再度的就是逮捕了。 然后呢，就是说，说是从礼拜六的就是礼拜二，就是平安夜的晚上，就是大概晚上十点左右，被带走了之后呢，就是一度呢，就是失去了联系。然后就是光荣兵士的老板说，就是他们经过一些律师啊，还有他自己去走访了很多家的那个警察局啊，才发现，就是说在今天早上就是大概8点左右了，才发现厨房老已经就是平安，然后就是被逮捕到其中一间的警察局，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义务律师去帮忙。可是就是因为厨房老被逮捕了，他就不能够亲自来到就是就是光荣兵士这边来亲手做一顿那个圣诞大餐。可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热心的市民哦，希望说延续就是厨房老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希望说跟抗争者，就是或者香港市民宽到佳节的一个心意啊。所以看到很多就是市民来捐。就是捐一些食物，有一些亲手做的一些的就是饼干呢，还有一些就是圣诞的蛋糕啦，还有一些烧腊之类的，反正就是说中西合璧，就是说就是看到就是说非常不同的一些菜色，就是说也看到蛮多的市民来到。其实从今天大概傍晚就是6:45左右开始的这一顿的一个就是免费的圣诞大餐，到现在9点多了。市民还是络绎不绝，然后老板说他们预计的分量大概是800到1000，现在预计了，其实这个人数啊来讲啊，就可能就是已经超过了老板预算了，而且很多市民他们热心来到这边，除了吃免费的大餐之外，他们也捐钱，就是说希望说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抗争，而且有些人来说就是说他们来这边吃饭，就是说表示就是说没有放弃抗争，而且是支持这个所谓的黄色经济圈的一些餐厅。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尖沙咀这边呢是蛮平静的，其实在这个光荣兵士这些，可是也听到有消息啊，就是说有警察打电话来光荣兵士啊，曾经有警告说这样子没有申请的，而且就是上千几百人的聚集啊，就有可能说是所谓的非法集结。而刚刚呢，就是说也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也来这边当了义工，然后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觉得说警方不需要这样子去过度的敏感，就是说觉得只要有市民聚集好像就会有闹事，他们反而有些市民会觉得说其实没有警察就会很平安。所以这边呢其实一直到从傍晚6点多到现在，虽然上就是过千人聚集，因为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餐厅在这里，其实都非常的和平的。对，好，林峰。
好的，那就是这个平安夜香港街头，我们知道这个抗争啊是到凌晨时间还没有平息，那你当时呢是在这个尖沙咀和旺角，当时在这个现场啊，请你给我们简要的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其实就是说因为今天就昨天特别看到说警方的那个部署上面呢，其实跟过往有些不一样，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声东击西的一些方法，他就说他在一个点就是说举了黑旗蓝旗，说要放催泪弹之后呢，其实一直就没有放，然后其实是在别的地方放，好像就是说有些偷袭的一种感觉，然后也就是要把媒体驱赶到一个比较远的范围，就是说起码要五米以上的范围。然后很多就是有几次看到他们在比较远的地方放了催泪弹之后，其实主流媒体都没有拍到这种画面。有水炮车也是这样子，然后也看到就是说在旺角街头的时候啊，就是也是有一些跟记者冲突的场面啊，就我们一直就是看到有年轻人被逮捕的时候，有些媒体想要就是上前去拍摄的时候也是被驱赶，然后也有就是媒体跟那个就是救护人员啊也被就是说胡椒喷机有喷到这样子，而且昨天呢就是说有两个少年，就是一个是在元朗的 YOHO Mall 就是从高处堕楼，然后有一个就是说在旺角的一个餐厅，也是从2楼就是高处这样掉下来。其实蛮多都在猜测是不是他们在逃避那个警察的拘捕，或者说他们的就是从高处 坠下来，是不是也跟警察有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啊，到现在其实旺角这边还是继续有警民冲突，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警察好像是使用过度的武力，导致平安夜也有这样子的重伤的情形出现的。林峰，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的连线报道。中国一些城市的这个地方政府是要求民众抵制圣诞节的这个庆祝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洋节。香港媒体说，中国湖南和云南等地官员圣诞来临之前向党员和居民下达命令，要他们不要追随别人的脚步去庆祝西方的节日。官员指出，圣诞等西方节日不应该在中国庆祝，民众要重点庆祝春节和中秋节等节日，因为后者反映了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有些地方明令圣诞期间不得举行公开庆祝活动。湖南衡阳市人民政府12月18号发布通知，以维护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为由，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和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违者依法予以强行带离。云南省并有物业管理部分命令商家禁止庆祝圣诞。网上流传的一张微信照片显示，云南甘达盛物业管理公司近日发出通知说，接到派出所通知，圣诞节期间禁止一切庆祝活动，因为节日不属于中国的传统节日。而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广东、河南和四川等地的家庭基督教会被当局禁止举行大型的圣诞活动，有的甚至被禁止进行平安夜聚会。官方的理由是，这些教会没有在政府登记，迫使很多家庭教会只能私下小规模的庆祝。好的，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进入今天十大谈的讨论单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不过洋节，北京真正抵制的是什么？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9号
时，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此片。
不过在我们看来，美国贸易战的更大更这样一个背景下，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今天是西方的传统的圣诞节，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以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各地就会传出不许党员干部或者群众学生过洋节的通知，那么今年似乎也不例外。据中国官媒澎湃新闻报道，湖南衡阳市政府发布通告，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这份通告也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传统文化，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的行动。另外有报道说，山东各地商店、超市下架圣诞卡和圣诞装饰品等圣诞用品。贵州省黔西县教育局要求学生不得过圣诞节、平安夜等洋节，严禁学生到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今年6月，中国曾经掀起了一股批改崇洋媚外的地名与机构名称之风，抵制洋节，批判所谓崇洋媚外，能否展现出文化自信？文化背后，北京真正在抵制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第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圣诞快乐。
好。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从日本参与讨论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啊，你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17560。那么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啊。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呢，虽然是中国官方和这个官媒没有像去年那样大张旗鼓的去要求抵制这个圣诞节和洋节，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各地都有各类的这种抵制圣诞节，还有这个自觉弘扬中国文化这种通告，比如在这个湖南这个衡阳市政府，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提到了，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那么先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您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在中国现在这个圣诞节的热度是不是已经大不如前了呢？
我觉得，当然在官方的这种打压下，肯定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呢受到了限制，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就冷寂下来。相反的，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有人在撰文，就是认为这个党不能管一切，就是说像类似信仰这样的问题，其实采取这种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也看到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视频，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王府井的那个天主堂，就是所谓的东堂，那这个有视频呢，就是昨天晚上的景象，就是有大型的那种警方的巴士在那儿停着，然后还有非常多的警察，实际上是禁止这个行人进入那个区域。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好像这个像是在那儿排队，究竟是他们能进入还是不能进入，这个我们现在无从判断。但是呢，起码就是这种戒备森严的这种状态，看得出这个中共对于圣诞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恐惧。本来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节日，哪怕它是西方的，那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搞不明白，就是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说是强调文化自信嘛，那么我觉得这种做法至少表现出极大的文化上的不自信。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洪振快洪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就是到了这个圣诞节，特别是这个圣诞节，这个中国官方都是格外的这个关照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官方主要的担忧是什么？那么除了这种宗教的因素之外，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在西方文化中它的这个特别高的这个地所处于特别高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这个抵制圣诞节是否可以解读为对这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敌意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判断中国的问题呢，得这个要区分这个中共、中国和中国人的差别。现在呢，这个抵制圣诞节呢，在中国它其实只是一部分人，他们这个代表不了中国人，也代表不了中国，甚至都代表不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因为呢，共产党里边呢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它有保守派，也有开明派呢，有左派，有右派，所以这个抵制圣诞节的呢，它其实是这个一般那个思想极端保守的这个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个极左势力。那么这个大部分人呢，他其实过节只是图个热闹，他这个朋友找个理由来聚会而已，其实也没有多少文化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我个人看法呢，就是在中国过圣诞节的呢，他主要是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和那个天主教的人，还有这个大中小城市的这个年轻人。那么到了四五十岁，像我这样的都四十多岁的人，其实这个对这种过节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这个中国人其实看重呢还是春节，那么春节呢其实也是这个找机会家人团聚而已。这个另外呢，如果说说到这个对西方文化和这个文化价西方价值的价值观的抵制或者敌意的话呢，那我想呢，就是首先呢，这个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它这个主流这个正宗是马恩列斯，那么其实马恩列斯呢，它也是来自西方啊，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中共对马恩列斯呢，他是尊崇的，所以他这个抵制西方呢，他只主要是抵制这个现在的这个西方主流文明，尤其是那普世价值。那么但是呢，这种这个敌意呢，他这个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也存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就是说，如果一个阶段呢比较开明的话呢，他可能就不会很敌视。那么只有在比较保守的时候呢，他会敌视。但是即使在保守的时期，比如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政治形势下，那敌视他也只是这个部分的人啊，并不是所有中共党员他都敌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呢相当复杂，然后呢这个中国或者说西方文化或者西方价值观，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全称的概念，这个用来评判那个中国问题呢，会出现以偏概全的这个问题。那么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呢，他的担忧呢，可能有这个几个方面。你比如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衡阳，这个河南衡阳这个要这个这个事情，我想他主要还是怕这个聚集这个群众聚集，然后呢会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方面的考虑会更多一些。当然他这个担忧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呢，这个是最近这几天来的整体情况这个跟政治形势这个有关这我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毕竟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宗教性质的一个节日啊，它的本质是这个庆祝耶稣诞生。那么我们也就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呢，是在12月24号呢发出了一封这个贺信，这个致信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界的人士向他们祝贺节日。但是这个信中呢，其实谈到这个节日的部分并不多。信中强调呢，要求天主教、基督教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呢，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和这个中国宗教这个中国化的方向，坚定走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传承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想听一听张先生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这样的一封所谓的这个节日的贺信？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和看法，与这个抵制的政府要求抵制这个西方洋节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觉得这就是念个紧箍咒呗。这个你要说外来的，这个或者是西方的，那佛教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外来的，佛教当年也说是西天取经取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那这个西方的概念也不一样，但是呢，中共他对于有的东西他就能够容忍，比如佛教他就能容忍，但是呢，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他就要管得紧一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啊，中共讲什么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党管一切。现在呢，实际上就变成了党管一切，就是连老百姓的思想信仰也要管其他七七八八要管的东西太多了人脸识别系统它等于可以把全社会的人都管起来，把你的思想管起来，然后它通过这个像什么这个学习强国 APP， 他把所有的这个党政干部的思想也管起来，这种东西来讲其实是没什么效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招人反感，就是你管得过多，其实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但是好像这么简单的一些道理，他就不明白， 你这个中共，你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它其实搞的是什么呢？搞的是中国式的山寨版，哎，所以呢，这个从40年代起，中共就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然后到了这个执政以后，50年代起，他就强调这个外来宗教的这个中国化，也就是什么搞什么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搞什么这个天主教爱国会，然后这一次呢，当然他又提出来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积极践行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实在，你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跟基督教确实是不搭嘎的，你非要把它强加进去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什么意义都没有啊。这个他现在无非就是强调这个自办，就是不能从外接受外来的东西，必须是把它办成中国的山寨版，这就合乎他的意愿了啊。就跟现在我们前几天看啊，一个这个河南的一个庙，然后要供上毛主席，供上习主席，然后再行礼膜拜啊，然后让再有你看，在更早以前，就是把这个领袖像送进西藏的寺院，那搞这一套东西啊，搞的是不伦不类，而且呢很令这个信教群众信众们反感的东西，他偏要搞。所以现在我觉得这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吧，它其实是让老百姓跟执政党越来越离心离德，因为你管得过多了啊，只能让人家觉得啊，你对你啊这个越发的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管理办法是十分愚蠢的，但是现在他们这种愚蠢你是教不会的，不能没有办法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啊，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很愚蠢，而且他们现在要把这套东西扩展到所有的领域，这个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评论，那也大体上就是回应了刚才这个两位嘉宾的一些这个观点和这种观察啊。有一位叫 Richie Vincent 的这个网友，那他说呢，中共这个抵制洋节洋货啊，就像这个中共的反腐一样，是选择性的反腐，还有这个选择性的抵制。那么他们抵制洋节主要是抵制西方这个世界提倡的人人平等原则。那么如果真的抵制西方思想意识，那么首先就应该抵制这个马列主义思想。为什么死抱着马列思想意识不放，却要抵制西方这个宗教平等思想？那么这是纯粹的实用主义，有力的颂扬，无力的抵制，更显示了这个中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那么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呢，是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啊，他说呢，中共抵制洋节呢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尤其是习一尊搞这个集权政治对现代文化表现出的这种排他性，对于普世价值的影响具有恐惧感，因为中共没有合法性，非人民所选是其最大的心病，其窃国利益害怕公布财产是同样的。那这两位网友呢，大体上也是反映了出，就刚才大体上回应了一些这个刚才两位嘉宾的一些观察。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讨论啊，想接下来请教这个洪振快洪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谈到这个宗教性，就是因为毕竟基督教它本质上是一个宗教节日。那么我们注意到除了这个基督教以外啊，中国政府最近其实对这个宗教的这个收紧控制实际上是越来越紧的，特别是在这个新疆的一些这个政策是饱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就您来看，为什么这个近年来这个北京对宗教的管控给人感觉上是越来越严格的呢？
啊，这个中国官方呢对宗教呢它一直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控制的。那么这种控制呢，它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呢，它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就是中共充分马列主义。那么马列主义呢，它是主张无神论的，那么宗教是有神论。 所以呢，这个中共是有要求的，就是党员他不能信教，你信教和这个入党，那你只能选一个，你不能这个两个都这个都那个。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是，中共呢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呢，他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是一个单个的原子，他不能形成这个组织化的力量。因为如果有组织化的力量，它就形成这个这个有对抗的这种力量，它比较难以处理。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呢，就是被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那么中共自己呢，它是有现在已经有9000万党员了，那么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那么它还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那么还有这个庞大的可支配的这个社会财富，所以那么各被原子化的个人他是根本无法对抗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管控思路呢，这个中共就是一直是在遏制社会组织的发展。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就连一些这个NGO 它都被取缔了。那么宗教的一个特点，它是这个是的也这个是组织化。那么这样呢，它就与这个中共对社会的原子化管理呢，它是有冲突的。所以呢，最近这几年，它在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它也必然强化对宗教的这个控制。所以呢，现在这个对宗教控制越来越严，它是最近这几年的社会总体形势的这个结果。宗教它作为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当中一部分，它不能例外。这是我个人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洪先生啊。现在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或者是网友呢，给我们打进这个电话，我们就来接听一下这位观众的这个电话。这位是吉林的单先生，吉林的单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表您的观点。吉林的单先生，
现在是2020年1月1号要实行密码法，就是说要把网络的密码统归政府管理。然后现在是又要禁教，下一步是不是要烧书呢？再下一步是不是要坑人呢？就我们现在普通民众就担心是不是要重新回到文革，请两位先生回答一下。
好的，
好了。
单先生，您还有好，感谢这个单先生打电话进来哈。不知道这个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愿意可以补充或者回应的这位观众的这种观点。张先生。
啊，那个密码那个我是刚刚看到这么一个文件，但是这个密码就是密码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文件到底跟这个我们一般网民或者老百姓使用密码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点呢，我还没有搞清楚。
好的，
所以我没法回答。
好的，好，那谢谢。我们继续进行这个讨论啊。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衡阳市政府的这份通告呢，它也是提到要求这个中共党员干部呢是带头弘扬这个传统文化。这其实也是其实中国各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这种文件。让这个不过洋节呢成为自觉的行动，还是想听一下这个张先生的观点，这个观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和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相比呢，西方的这种所谓洋节，它的魅力在哪里呢？为什么还是有在这个不顾这个官方的这种抵制的这种宣传呢？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民众是喜欢这个西方的洋节？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过洋节，我觉得一个呢，它很有异国情调，就是尤其是前几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个圣诞节情有独钟，就是要过一过跟中国传统不一样的这种节日。那当然，你具体来讲呢，中国这种传统节日，你比如春节呀、这个中秋啊这一类的节日嘛，它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民俗上的意义，它没有赋予更多的宗教因素。但圣诞节不同，它圣诞节确实是这个基督教文化和这个民俗和各种的这个社会啊家庭的因素 他都顾及到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圣诞节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它具有比较多的普世性，啊，那么中国的这个春节中秋呢，它更多的是啊一种民俗的热闹，然后加上家人的团聚，啊，当然还有每年春节期间春运的这种人口的大流动，那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事情。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不同文化它所产生的不同的节日啊，以及它的内涵，这个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东西，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然后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然后洋节就是不行的，这个文化本来无所谓优劣啊，这个但是呢制度是有高下啊，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啊，这个中国的这种体制它就是要现在来讲就是要党领导一切，就是要排斥这种多元的文化，所以呢他才搞这套东西，然后来这个通过这些东西呢来统一思想，让大家团结到啊，比如说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啊，搞一元化，啊，这个刚才这个洪正泰先生也讲了这个所谓原子化的问题，啊，现在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全民统一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旗帜之下，这个接受中共的这个领导和洗脑，他认为这样的这个政权就安全了。如果有了这个西方的这种社会或者是宗教带有宗教意义的这种节日进来，那可能呢他们认为对中共的统治会形成威胁。所以我看也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讲这个抵制洋节的同时，也有一些毛粉在提倡要过毛诞日啊，就是因为12月25不过要过12月26，啊，毛诞，所以你看到的像湖南这样的地区，啊，当然也包括像山东什么贵州，这都是中国这个思想比较保守，啊的地区，他们尤其容易出这样的这种左派思维，啊，就是要搞一套这个比较极端的意识形态，然后呢来排斥这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所以他们把这个提高到一种什么这个占领阵地的高度来认识，所以这个也跟现任领导人这个这种斗争精神啊，我们看一篇讲话可以有50多个这个斗争啊，这个就是一种斗争，我觉得可能也跟他的成长的年代和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关系。就是脑子里三观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出口也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套东西通过这种官僚体制的层层的加码，现在就开始走向荒诞的程度，就搞了很多这种比较极端化的禁令来对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民间的宗教节日进行抵制，这个本身就是极荒诞的事情。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就想接下来想请教洪振宽洪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似乎呢在中国呢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喜欢这个圣诞节，特别的喜欢圣诞节这样一个节日。想请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这个似乎这个中共特别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受到这个西方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毕竟它是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那也代表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想听一听您对这方面的这个有什么观察，有什么样的观点？
年轻人他是这个国家未来，那么作为执政党他一直是很重视的，这个他要争取，所以在那个教育各方面他都有很多的措施。那么还有呢，就是年轻人他在受教育阶段人生观形成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年轻人这个尤其是这个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在这个校园里边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也情绪比较这个容易冲动，他会这个如果说闹事的话，就群体性事件的话，这个学生呢是很容易这个形成这个这种事件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八九年啊，还有现在的香港的年轻人，还有全世界各地都是这种状况。那么这个西方价值观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这个对年轻人的影响呢，可能并不是很大。影响比较大的呢，还是普世价值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啊，这一些这个价值。那么这些价值呢，它因为具有普世意义，那么中共的文化呢是这个革命文化，原来它这个在这种革命文化，很多是靠这个造假这个形成的，就是，那么它根本没办法跟这种这个普世价值进行对抗，那么他很担心年轻人受到这些影响。那么接受了普世价值之后呢，他可能对这个中共的这些那些抗反这个那些主张啊，还有这些教育啊、洗脑啊，他可能会就是会有这个抵抗力，那么他不太认同那些这个东西，所以他非常担心，这个从总的来说，从那个最终来说，他还是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吧，
好的，谢谢洪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对这个洋节，特别是这个圣诞节的这种抵制，我们观察到，特别是在这个2017年和2018年这两年是特别的。这个抵制的风潮是比较盛行的哈。那我们记得当这个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是提出了这个文化自信。那么在那个之后呢，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国务院是下发了一份通知，叫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意见，要求呢振兴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就是在那两年呢，就是2017年、2018年啊，包括今年都看到了这个就是要求抵制这个洋节的这种声音。那么想请教您一下，就是习近平提出这种文化自信的这种初衷还有它的背景是什么，是不是说弘扬中国文化就要抵制这个洋节呢？
这个中西文化的这种对撞和融合，实际上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在，中间呢有几起几落，但是呢这个作为文化融合这个总的趋向是不会变的，所以任何想就是以中国文化为理由来抵制，这个外来文化，这种是企图，我觉得最终都不会成功。那当然，这个事情呢也反映了就是文革一代的这种三观，因为一方面他们受这个毛时代这种共产党的这种洗脑教育。所以呢他们本能的敌视西方，另外呢他们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找不到跟西方的价值观跟普世价值观对抗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只好利用这个传统文化。这一点呢也就是说他们跟这个毛的批林批孔不一样的，毛批林批孔他是因为他批倒了孔家店孔教主，他自己才能建这个毛家店，自己当毛教主。那现在呢可能情况又有所不同，现在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然后呢在毛泽东加孔夫子，这一套东西是现在正在需要利用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一些奇怪的结合你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红二代们对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其实可能也就是，1975年批林批孔的那一段，他们可能才真的知道一点传统文化。此前，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什么传统文化，他们也未必了解。那么了解了一点以后，一点皮毛以后呢，他们认为这种东西可以拿来跟西方文化做对抗，所以呢，这个现在。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应运而生，就跟这个中共自己意识形态的破产有关， 因为共产主义这套东西实在是没什么人信了啊，即便是入了共产党也只是为了利益啊。如果还有哪个这个人真的信共产主义，那这个人一定是中国的大傻瓜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党文化本身啊，中共它只有自己的党文化，它没有真正的文化，所以呢它也谈不上什么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其实是文化不自信，所谓文化自信其实就是没文化。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个团体，所以你让他拿什么东西来跟普世价值对抗呢，来跟主流文明对抗呢，他拿不出来。所以呢他去请老祖宗，但是这个老祖宗也不是好那么好利用的。说实在的，老祖宗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啊。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洪承快先生讲到的一点，就是国家跟政权不是一回事儿啊，党跟国家也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现在呢中共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党解释成国家，或者用党来绑架国家，然后呢把这套东西这个灌输给所有的人。那这样呢就是说他要搞这么一种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发展工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保护者或者是倡导者。但实际上中共这个执政70年来一直是在破坏传统文化啊，这个尤其以文化大革命为最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到的现在根本也不是什么原汁原味的这个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早已出现了，就从文革起就出现了断层，到现在来讲现在的这个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现在还仍然处于一个没有接续上的状态。所以这一切只不过是政治人物要利用传统文化而已。这个东西在我们研究者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他只是因为这个担心，因为我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失去青年将失去未来。所以现在他对西方价值观和对这个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是同样恐惧的。一方面他恐惧这个像对香港的青年，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他来对抗中共的这种专制独裁，他恐惧。另外呢他对国内的这些左派青年他们跟什么工农结合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套原教旨的说教，他们也同样打压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给自己造成那种困境。谢谢。
谢谢张先生最后时间不多了，想提一下，就是最近在中国这个媒体，包括在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比较有名的一个这个网络博主，他叫这个李子柒，他是一个90后的一个自媒体人，现在呢是成为了，就是在这个海外啊 ，YouTube 上还有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网上，都成为了非常一个轰动的一个人物。想请用最后不到一分钟时间，请这个洪振快先生点评一下，您怎么看这个李子柒的现象？他是为什么在国际上能够取得这样大的一个认可呢？大概还有半分钟时间。
我想他这个李子柒的视频呢，他展现了这个中国传统田园生活的美好。那么这方面呢，这个对于这个在那个现代社会当中，这个受到很压抑的这种情况，生活压力很高的情况之下，对很多人是会有吸引力的。然后他是实际上起的是一种心理补偿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当然李子柒的视频呢，它这个整体的画面也是比较美感的，它也具有一定的美感，这个也比较容易让大家欣赏吧。
好的，谢谢洪先生哈。那么这个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大家谈的节目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洪振快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呢。同时呢，我们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收看和参与。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和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看时大家谈和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